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不说谁说？你们不管谁管？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能力有限电台，我是老崔。我呀有一朋友，早年间呢在奥森，也就是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旁边啊，离鸟巢不远，哎，买了一房子，当时是结婚用啊，小区也很好啊，就您听这地名您也知道，环境啊、地段啊什么的都不错。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哥俩聊天哈，他说他把那房子给卖了。我还奇怪呢，我说怎么给卖了呀，挺好的地儿哈。他跟我说呀，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家门口只要是逢年过节老封路，不是有比赛，反正就是有活动，三天两头的折腾挺烦的。有时候该出门的时候一开门得又封了啊，车开不了了，反正挺折腾。他跟我说呀，就这几年感觉呢比较频繁的这种比赛就属马拉松了，嗯，这不是吗？4月14号，您听这节目应该16号吧，也就是前天，我是15号录的啊。4月14号，北京这边又办了一个，叫半程的马拉松比赛啊。这次比赛啊，应该说竞争特别激烈，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公里，这个第一集团的运动员呀，还有4个拳手啊，而且这4名运动员之间呢，差距啊没有完全的拉开。这里面其中3个人啊是外籍运动员，来自呢非洲啊黑人选手，还有一个呢是来自咱们中国的马拉松选手，叫何杰。那这个人也很厉害啊，啊是目前国内的马拉松运动员里面跑得最快的，在马拉松界他的知名度也挺高啊，是个银川人，他是呢男子马拉松中国纪录的保持者啊，应该说在这个圈子里面知名度呢也挺高的。这些年呀，他也经常参加这种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比赛，他呢还得过像杭州啊、像武汉啊这种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啊，应该说实力上是很强的。当然呢，最后他也得到了这次比赛的冠军。可是呢，这比赛啊，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出现了点奇怪的事儿。这个运动员都应该渴望冠军，对吧？你冲刺的阶段，你都看到终点线了，你不得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玩命的往前跑嘛。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啊，这次比赛快到终点线的时候，这第一梯队的3名黑人运动员，大家还领先这何杰大概3个身位。这时候呢，这3名黑人运动员呢开始频频的回头干嘛，就找这何杰在哪儿呢，频频回头找。这个举动确实有点太怪了，因为你要知道马拉松运动啊，它这个节奏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运动员要尽量的保持步幅啊、步频啊，包括专注力啊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会频频的回头找这中国运动员呢？接下来啊，他们做的这举动更是大跌眼镜。这3运动员集体开始降速，等着这个何杰上来，并且频频的呀冲这何杰招手啊，就让他在前面跑啊。同时呢，其中有一个黑人运动员还伸手拦着其他那2个黑人运动员，让他们慢点跑，好把这位置啊给何杰让出来。哎，我刚才说这一幕就全都被摄像机拍下来了。那么也就是在这3名黑人运动员的护送之下，咱们这中国选手何杰呀，哎，登上了1名的领奖台，得一冠军啊。冲线前的那一刻，这领头那黑人大哥呢还拿手拦着另外那俩哥们儿啊，让他别超过这何杰。最后这何杰的比赛成绩啊是1小时3分44秒冲线第一名。后面那哥仨呢同时1小时3分45秒，就差1秒钟得到并列第二啊。然后比赛之后呢，因为他这个摄像机是跟拍嘛，你也能看得到，这何杰我觉得有点力竭了啊，在终点线那边非常累，然后还吐了啊，然后再看这3黑人运动员啥事儿没有啊，就跟这还聊天呢。后来一查呢，这3个黑人运动员平均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如果是半程马拉松的话，基本上可以在1小时1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比这个今天的冠军何洁的1小时3分44秒基本上要快2分钟，但他们发挥不好，比他们的正常成绩呢落后了2分钟。这事后这一幕啊，就引起了咱们广大的网友的热议哈。无论是喜欢马拉松的还是说对马拉松无感的，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大家纷纷觉得这简直就是违背了啊体育的精神，这根本就是以马拉松的耻辱啊。那我觉得呢，咱们呢这届人民群众哈，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没见过世面。什么事儿啊，你至于这大惊小怪的吗？对吧，多大点事儿啊。因为这马拉松出过的事儿太多了，您知道吗？前不久在这个苏州啊，有一个国际马拉松比赛，这过程中哈，比赛最后冲刺阶段也出这么一幺蛾子。我跟您说说，咱们当时是一个中国的女队的一个运动员，你眼瞧着她就要得冠军了，她前面就一个人，就那势头要超过前面那人，你真是眼瞅就要得冠军了。这时候呢，嘿，横刺里滋儿插出一观众来，给她递了一面国旗。结果这运动员看着也一愣啊，你说你是接你还是不接？你不接的话，那不爱国的帽子夸的给你扣上了，对吧？你还了得吗你？啊，你接的话就影响比赛成绩啊。结果呢，拿着国旗这观众呢一塞，可能这个节奏没掌握好，没塞到这个前面的运动员手里。这电视画面里哈，咱们这女运动员跟头了跑，后面那拿国旗的观众在后面追，能跑出100多米去，也加上咱们这个运动员可以哈，愣没追上啊，这国旗呢就没塞上。说是迟那是快，这时候横刺里又窜出一女观众来，把这国旗直接按在咱们正在比赛的女队员的手里。你想你拿着一面国旗你怎么跑步啊？这画面一直对着咱们这女运动员的哈，这女队员一边跑，跑了几步左手拿着国旗实在是别扭，又把这国旗交到右手，又跑了几步，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国旗扔地上了。哎，这时候就全程摄像都记录了。你能明显从这个视频画面上看出咱们这位女运动员的愤怒啊，因为她这时候节奏她已经乱了，本来跟第一名的之间的差距不到半个身位，按势头来说她大概率可以超越她，但这一下距离拉开了，痛失冠军。去年10月15号大连啊办了一个国际马拉松，这更厉害啊，这个当时也是引起热议哈，这个比赛也是特别激烈，哎，这第一梯队的成员啊，最后还有差不多1公里，有7个人在一块儿，这7个人之间啊也是没有拉开差距，有6个人是来自非洲啊，全是黑人选手，有1个是中国面孔。结果呢，就在这比赛最后，摄像车都能拍到终点线那个冲刺线了，这回没有这个人递国旗了，这回是斜刺里面直接开出一个皮卡车来。啊，横的直接把这个队员那路啊就堵上了，挡在中间了，挡的呢还恰到好处，把那6个非洲运动员给放过去了，把咱们这个中国运动员给挡前面了。那这卡车挡在那儿他也不动啊，结果没办法呀，咱们这中国运动员就只好绕过这个卡车继续加速跑，追赶前面的运动员。但问题是这一切肯定都来不及了呀。我刚才跟您说这俩事儿，加上昨儿个北京的这半程马拉松这个事儿，这3件事发生的时间可不到1年，而且全程有录像，各位一搜就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嚷嚷什么马拉松啊、耻辱啊，对吧？你要说耻辱，我跟你们说件事儿，那才叫耻辱呢，全世界为之汗颜啊！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不知道哈。马家军的这件事儿，因为它是发生在90年代初，可能我们有一些听友，那时候还小，太小了还不记事儿呢，但那会儿我也没多大啊。但是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人是不知道的。我觉得可能比我们小的哈、啊，你比如说90年左右的朋友们，可能不那么清楚。但是我说马家军，估计大概率都听说过啊。当时1993年。辽宁省的田径队在咱们国家举办的这个7运会里面一下夺得了7面奖牌， 而且同年呢，在斯图加特世界的这个田径锦标赛上，著名的王军霞、曲云霞啊，包括这个刘东，哎，分别夺得了10000米、3000米和1500米的冠军。各位也都知道哈，亚洲人在这个田径比赛上面非常难有突破啊，很少有突破。比如说像刘翔这样的啊，在这个跨栏比赛啊，110米栏能够打破这个世界纪录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儿。这个罕见程度就像当年93年横空出世一个马家军啊，包揽了世界上10000米、3000米、1500米的冠军，你想想这什么劲头啊，对吧？所以这支队伍就被后人叫做马家军，而且在媒体上爆红。这个马俊仁是马家军的主教练啊，所以他姓马嘛，所以叫马家军嘛。他对外宣称说，我们这个除了严格训练之外哈，我也给他们吃这个鳖血、人参、鹿肉、海参等等的中药材。后来在1994年的这个广岛亚运会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个广告叫中华鳖精啊，也出售了这个什么药用的配方等等，当然好多人买这保健品。其实这件事儿后来曝光，在1991年的时候，这些所谓马家军的运动员就被迫注射了大量的兴奋剂跟男性的荷尔蒙，因为这里面有好多运动员的肝功能就出现了异常，而当时这主教练马俊仁就禁止这些运动员私下里面去医院并且去体检，而且要求这些运动员要把阑尾切除。据马家军的这些队员事后回忆哈，在91年开始的时候呢，这马俊仁呢就要这队员啊服用禁药，这个禁药里面有口服的，也有这个针剂啊。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查的还不紧，所以他们大量的使用这种禁药，包括打针呀、发药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程序。然后这些禁药就是由马俊仁提供，并且亲自给这个队员打针，用的禁药呢，就包括使用了著名的那个 EPO， 叫红血球的生成素。这是91年开始，到92年的时候呢，当时用过这些禁药的运动员的身体就产生了变化，啊，包括这个说话嗓音粗了，而且女生嘛也不来月经了，反正你各种毛病都有，啊，而且患上肝病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呢，这马俊仁呢又不许这些队员呀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就怕一检查身体就发现他们使用大量的违禁药品，这不就是丑闻吗？队伍里面有俩姐妹啊，一个叫吕毅，一个叫吕欧，还有一些其他的队员叫马宁宁、王源什么的啊，因为实在是肝疼的要命，就偷偷的跑到医院里面去看病。后来被这个马俊仁发现了，就开始虐待他们，打他们啊。据当时这个老队员回忆哈，什么大耳瓜子扇啊，什么拿板凳砸呀，被打的眼睛都乌青了，这是常事儿。93年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参加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斯图加特呀，什么七运会啊，跑出成绩了，好多队员就想离开这个队伍，因为觉得再这么吃药可能身体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突然间你在国际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前面一点征兆都没有，那么94年过了一年之后，9月份国际田联就开始对这个马家军啊进行突击药检了。当时来到沈阳，那时候呢，他们这个马家军的队员正在备战的亚运会。据他们这个队员回忆啊，不光使用了这个 EPO， 还有其他的这个禁药，就你验血验尿你都能验得出来啊。他们一下知道这国际田联过来检查了，那怎么办呀？就为了逃避这个药检，当时这个马家军啊留守沈阳的职员，一方面呢跟这个药检队员谎称说联系不上，这些队员在高原上训练呢啊，联系不上，说你啊回北京等着吧，他们这个训练完了就回北京了。另外一方面赶快联系这个马俊仁，然后这马俊仁呢就赶紧让这个队员们停止使用药啊，并且用这个稀释啊利尿的这种手段和方法赶紧加快排泄代谢啊诸此类的，同时呢还让他们服用哎干扰这种检查的药物。那队员确实要从高原要回到北京啊，但是你一到北京这不就被这个药检盯上了吗？所以在路上就偷偷下车啊，找了一个地儿还躲了4天，生怕让人看见。当时这个马俊仁啊就跟这队员说， 说如果药检查出来谁有问题，谁自己负责啊？他跟组织上不负责。你想，这对于运动员而言，你的教练跟你说这话，大部分运动员都太心寒了。而且在同年十二月份啊，听说呀，这游泳队药检也出事儿了，啊，这队员们都很害怕。我觉得才有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马家军里面，刚才我说那著名运动员王军霞带领全体的队员退出的这件事儿。说起刚才咱们刚才说的游泳，我多说一嘴啊，这游泳也是一重灾区。1990年到1998年，一共有28个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就查出这个违禁药阳性。什么概念啊？28个运动员什么概念呀？几乎占当时使用违禁药物世界运动员总数的一半，就这概念。而且在94年广岛亚运会的时候，这里面7名游泳运动员这个类固醇查出阳性，所以当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罗德公开就指责国家游泳队服用兴奋剂。这件事儿其实直接导致了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啊，什么冲击金牌，冲击什么呀，整个游泳队获得了1枚金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丑闻在全世界都爆出来了。所以在95年的3月份，国家运动员委员会颁布了一个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而且宣布说要加大力度哈检查这个兴奋剂，诸如此类的，才导致了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只夺得了1枚金牌。那我们话说回来哈，1995年的时候，离开了这个马俊仁的队员，我刚才说到几位，王军霞啊什么的，重新呢在不用禁药的情况下，参加了当时的北京国际马拉松啊。他们当时可是2届冠军啊，啊，什么结果呢？最后只跑得了第5名，而且在同年5月份，太原全国锦标赛，啊，输得更彻底，5000米的预赛中跑了一个第9，连决赛都没进就被淘汰了。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丑闻可是公开的，各位随便都可以搜得到。所以你们觉得比起这些来，啊，这北京半程马拉松这事儿叫事儿吗？这马俊仁还好好的呢，可能各位想象不到这个热度哈。当年马家军可是了不得呀，所有的媒体天天捧。现在什么事儿能所有媒体天天捧啊？啊，你打开电视就是他们，啊，这热度比什么都高。春晚也上过呀，叫什么新闻的那个联播也上过呀，对吧？你能否认马俊仁吗？哼，在经济学界啊，有一个周期叫马拉松周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指啊，一个国家人均的这个 GDP 如果到了5000美金左右的时候，那这国家的老百姓啊就会比较喜欢马拉松这项运动。其实我们看中国大概是在2014年啊，人均的 GDP 差不多就是5000美金嘛，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10年的时间嘛，中国各地办这个马拉松啊风起云涌。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挺喜欢这东西的，无论是比赛还是人哈，就感觉忽如一夜春风来。其实过去中国马拉松其实很少，就是你要说有也就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特大型城市啊才有。但是好像现在这个什么3-4线城市啊，甚至4-5线城市啊，哎，都有这种马拉松比赛。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就抢着开始办这马拉松比赛呢？其实这里面无非就俩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挣钱，因为这马拉松真的挺挣钱的。你要知道现在这热度哈，爱马拉松的人又这么多，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去参加各种比赛。我后来才知道，只要你参加比赛就给你一块牌儿啊，我以为就赢的人有呢，不是，参加就给你一块牌儿，合着那报名费就买那牌儿去了，你知道吗？啊，报名费可不便宜呢，动辄就得几100块钱。你要去那个有名的马拉松的比赛啊，这个7-800块钱跟假的似的。你而且呢你交上钱呀，你还不一定能跑得上。因为有些这个马拉松这个比赛啊，人是很多的，您还得抽签儿，哎。所以呢现在办这个马拉松啊是一生意，你知道吧，这一年可是不少挣钱。这广告商啊也特别喜欢这个马拉松比赛。为啥呢？第一个呢是曝光度高。 随之而来的呢，知名度也特别高。咱们这次北京这半程马拉松啊，这被保送的这位冠军啊，何洁，半程马拉松主赞助商的签约运动员啊，而且在比赛前一天哈，赛事官方还发了一消息，国内有一位非常精英的选手，叫贾俄人家，四个字儿，姓贾的贾，俄罗斯的俄，人是那个仁义的仁，加减的加，贾俄人家被取消了参赛资格，为什么呀？原因啊，就是这贾俄人家呀，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报名，但是呢，抽签的时候就没被抽中，他就没缘参加这次比赛了吧？好在这个贾俄人家可能在这个马拉松圈里面啊，人脉也很好，人缘也不错，找了一个赞助商的名额，哎，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这组委会呢说，根据规定哈，赞助商拥有的这个名额呢，是只能给普通的跑者，不能给专业运动员使用，所以呢，就把他的比赛资格在比赛的前一天给取消了，有意思吧？其实现在中国慢慢兴起这个马拉松热哈，肯定是一好事儿，对吧？这是一个锻炼身体、有益这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嘛。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马拉松这个比赛，在国际上有什么影响力吗？跟波士顿的、跟纽约的这种比，那差的太多了，对吧？那世界上六大满贯的马拉松，奖金又高，这个比赛的选手又有名，比较世界上比较知名的马拉松选手也都愿意去参加，并且以此为荣嘛。但是你看中国这些马拉松啊比赛，你能看见有多少国际上的知名的选手来参加呀？对吧？不多吧？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得让人觉得你这个赛制本身必须是保证绝对的公平的。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这近一年之中你发生这么些个事儿，您还打算做一个能有国际影响力的马拉松比赛吗？对吧？在我看来完全没戏。我这种马拉松的外行，我看那个比赛我都能看出问题来，你更别说人家行内人了，更别说人家运动员了，对吧？人打眼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常说什么是体育比赛，体育比赛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公平啊！所有人在一个公平的游戏环境里面，大家去比赛去竞争啊，对吧？假如这个体育比赛失去了这个公平的前提，那这个比赛还是比赛吗？我觉得这充其量就是一场合谋的闹剧啊！所以各位也别认真，因为认真啊你就输了。好，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关注小红书啊，11919135，谢谢大家。
我只想让我的鸟儿自由飞翔，你却跟我谈什么爱情，让我失措慌张。我只对你的身体充满欲望，让我们一起放荡。现实越来越让我失望，你看看现在几个好姑娘，不知在想，不要再想，让我们一起放荡，不要再想，不去再想，谁让你的鸟儿自由飞翔。现实越来 来越让我失望。你看看现在有几个好姑娘。